那位说你一开书邦登邦登老敲这玩意儿干嘛，有人呢还问这是个什么，就这个，这玩意儿叫惊堂木，又叫醒木，意思是说我这一拍您坐稳当了，我要开始讲了，这是个信号。你看搁在我这儿不值钱，要皇上那桌摆这么一碗叫龙胆，包的人摆这么一块呢叫金堂木，咱们就叫醒木，这就是开始了。有道是走马观碑，坐稳了听书，你听书啊稳稳当当往这一坐，平心静气的听，这说书的不能一上来就热闹奔奔折几个跟头，那您不如看杂技去，是不是呢？咱们拿前面书来说，正说到祸国殃民的张宗昌，他的简历，这小子万不是东西，什么坏事他都干。冯国璋利用他买出杀手来，这小子起身行赶奔上海，带着枪和炸弹刺杀了上海都督陈其美，把人给杀了。他的表面上的名字叫胡彪，实质他的原名叫马国瑞，他把他逮住了，经过严刑审讯，他供出真相。但是那也没办法，当时军阀割据各霸一方，你也没法找这个冯国璋去，你也没法抓这张宗昌，他跑了，只能处置这个马国瑞，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。就因为刺杀这一成功啊，张宗昌立了大功，冯国璋大喜，重赏张宗昌，你干得好，你替袁大总统干了一件好事，大总统绝不会亏待你。也该着张宗昌时来运转，没过多少日子，冯国璋竞选做了中华民国副总统，哎呀，他主子升了副总统了，他这个奴才自然跟着也飞黄腾达，这就是鸟随鸾凤飞腾远，鸟跟着那凤凰拽着羽毛也跟着能沾光。人家冯国璋做了副大总统，他就做了侍从武官长，侍从武官长官也不小，进进出出都是中央政府，接触的方方面面都是高层人士。原来他接触的什么呢？歪毛淘气嘎杂的二六屁，现在身份不同了，看的听的都是政府要员呢，军政两界的高层人士。哎，这小孩心里特高兴，就是这回这机会可来了，太好了，我得好好施展施展。也该他倒霉，要是人这一生跟那唐僧西天取经差不多少，七灾八难，说九九八十一难，这玩意儿真差不多。正在他高兴的时候，正美的时候，蔡锷在云南成立护国军，起事发愿要讨袁，隶属了袁世凯的罪恶，要推倒北洋政府，蔡锷起了义了。这个事情震惊中外，袁大头冯国璋全害怕了，马上调兵遣将去打蔡锷，去抵挡护国军，人手不够用怎么办呢？冯国璋就想到张宗昌了，知道张宗昌是一员大将，这小子敢干有股虎劲儿，把他找来跟他商量，说宗昌啊，你啊现在别当这个侍从武官长了， 我这身边有你没你都没关系，我给你一支人马，你领着赶奔广西去阻挡护国军，在阵前你去立功去了，你立功之后，大总统和我绝不会亏待你，这是你升迁的最好的机会。他一听有点麻爪，让他领兵带队去打仗，这事他还真没看过。你看捅毛蛋行，指挥千军万马他是外行，但又不能不听，最后点了头了，带着三四千人做了前敌司令，浩浩荡荡起身了。简短解说，在广西的板桥遇上了蔡锷的护国军啊，蔡锷的军队训练有素，战斗力很强，张宗昌领这点人是乌合之众。什么叫乌合之众？杂巴草，也没经过训练，就一人发支枪，那玩意能打仗吗？毫无战斗力，欺负老百姓可以，真跟人硬的一碰，当时就花了。结果叫人揍了个丢盔卸甲，张宗昌啊钻狗洞里头去。他这一跑，三四千人花了，最后上了个光杆司令，总算把他这个狗命他算保住了。张宗昌一想，我怎么那么倒霉我呀？这我回去如何交代？有一个月他没敢露面，后来好不容易借点路费回到北京了。到北京什么不是了？师从武官党也没了，前敌司令也没了，光杆剩一个人了，怎么办呢？他就找他这个主子冯国璋，结果该着他倒霉，冯国璋被议会弹劾给罢了官了，现在也不是副大总统了，闲散在家，无权无势了。你说这依靠谁呀？后来他没办法，就找陆军部，天天跑那甩大鼻涕去，说你看我是前敌司令，我领着人去抵达那个护国军，我出生入死，你们不发给我粮饷，不给我器械，我没有后援，我才打了败仗的，那你说我现在我怎么办？你们说我怎么办？他天天闹腾去，其实他胡说八道。陆军部的人也不了解前线的情况，而且这帮人呢，克扣军饷，贪污腐化，的确也有弊病，让他这么一闹是有点害怕了，怕社会舆论不答应，怎么办呢？就告诉他，你先等等，你先住在北京听信儿，你这事儿好解决。就这么他就听信儿。这些人经过研究之后一想，得了，花俩钱吧，花俩钱买他个嘴严，让他别得了，那就得了。这天把他找来了，说你的事儿经过我们研究做出决定来了，你这官呢是不能扶植了，你打了败仗了，不管什么原因，你现在是平民百姓，但是你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，国家又不能不负责。经过陆军部再三研究做出决定，给你一笔钱啊，这笔钱押金费也好，损失费也好，什么也好吧，你开个买卖过个日子啊，你看怎么样？给笔钱。张宗昌不认字，看看这多少钱呢？钱可够可观的，二十万，现大洋啊！您听明白了，二十万现大洋那是值钱的。哎呦，把他乐的是手舞足蹈啊！有了钱就有一切，卖哪条腿他都不知道。现在这二十万现洋啊！等程箱子把大洋提出来，搬到他住的那地方，他怕这钱丢了，他雇了两名保镖在这看着他的现大洋。张宗昌一琢磨，有了钱了，怎么办呢？回老家，回我山东掖县，到那儿买房子置地。我呀， 就待起来了。享用福多好，何必操这心？但又一琢磨，不妥，就爱当官，那有什么意思？当官多好，我就不相信我当不了大官。我拿这20万块现代洋做资本，我运动运动，打点打点，我再买个官的。他就动开脑筋了，世上无难事，就怕有心人呢。这话一点都不假，没事是有文风，给谁送礼呢？这政府里边的要员谁说了算呢？他四外打听，四外文风，最后选中对象的谁呀？鄂豫皖三省巡阅使曹锟，曹大帅。曹锟当时权倾朝野，举足轻重，实力雄厚啊。曹锟手下有大将吴佩孚，那还了得吗？另外呢，曹锟驻扎到保定，人家的帅府驻扎在保定，他呀就赶奔保定去了。到了保定，先在店房里包了2间房，全准备好了，就想这个机会接近曹锟，能见得着吗？曹锟什么人？叱咤风云的，那是袁世凯手下五虎上将之一，那么大的官儿，他算个屁！想送礼，人家能不能收啊？哎呀，他这个为难呢，在这住了2来月也没这个机会，怎么办呢？他天天围着帅府转悠，盼望能见个熟人。你说这玩意儿巧不巧？这一天在他帅府转悠了，一抬头，里边出来个军官，军装笔挺，武装带，战刀，手枪挎着，后边跟俩护兵。他越瞅越眼熟，想起来了，哟，这不绥芬河的哥们吗？我们的把兄弟，这不小贩子范乃忠吗？是他。他紧走几步就喊：“范乃忠，小范！”这一扎呼，范乃忠就回过头来了：“谁呀？”“我。”“大哥！”赶紧跑过来了。哎呦，大哥是您呢，您怎么到保定的？兄弟，一言难尽呐。你混的不错呀，你现在在这干什么？瞎混呗，跟您分手之后，我也得找个出路。后来经过人介绍，这些年也不容易。我现在在曹帅府里头，当卫队营的营长。是啊，那你比我强多了。到我那店房里，咱俩唠。行行，我正好没事。我呀，你们先走吧，你们先走吧。啊，一会儿我再去。手拉手进店房了。咱们曾经讲过，这个张宗昌也不是一无是处，这家热心肠，善交朋友，挥金似土，收买了很多人。他这些铁哥们跟他还真都不错。这范乃忠啊，拉着他的手到屋里头坐下看了看。大哥，您这些年在哪儿呢？别提了，他妈的官运不通啊！好容易熬了一个侍从武官长，又当了个前敌司令，竟然打花了呢。现在无处投奔，成了无止的平民了。我这到保定来，我这跟兄弟你说，我打算找一个近身的门路。我打算求求大帅赏给我一官半职的，我不认得人家，人家那么大的官能理我吗？我都在这蹲了快2月了。哦，哎，大哥，这边这事儿我不说你也清楚，你有这玩意儿，你得有钱呢。要想当官，没钱不行。我可以给您说句话，你比如说现在我凭我这个身，我就是个营长。我说完了，你顶多当个排长， 或者当个士官，这太小点儿了，委屈您的材料了。你要有钱就好办事。
有钱我有，
你说吧，我这钱我怎么花？月底是曹锟曹大帅50大寿，发些请帖，我们现在正筹备这个事儿。全国的名人文武大员都赶奔保定来给祝寿来，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50大寿，如果你要有钱的话，能给大帅送点重礼，大帅一高兴，你不什么都有了吗？
行，
多了我没有，我现在手底下能有20万大洋
啊。
那行了，行，那可以，你编对对办，我经常来看你。哎，兄弟，等等，他在那箱子里头拿出500块来。我乃中啊，哥哥现在落费了，拿不出更多的钱，我这钱还有用呢。500你先花着。
哎呀，大哥，您对我够意思，
我现在不能花您的钱，拿着。
咱哥们谁跟谁？
你上下打点，你不也得花钱？这个你先花着，哥哥将来有了钱，我决定忘不了兄弟。那我猜黑了，我真得打点打点。哥哥，您听信儿吧？
我听你的信儿啊。
范乃忠走了。哎，过两天告诉他了，机会行了。你可以送礼，你想送什么？
送什么？
张宗昌一琢磨，给曹锟送寿礼，拎个蛋糕去啊，或者是送4包点心，那不扯淡一样吗？人家那块送礼的拿汽车拉，珍珠玛瑙翡翠钻石，得送这个，送古董，送名人的字画。我拿得出来吗？这小子也有点子。到了保定最大一家珠宝行，他到那去学嘛去了。
呦，
他一看摆着金乎乎的金八仙，金的，
这
做工也细。问这掌柜的，这金八仙多钱？掌柜的看了看他，你要买这金八仙倒是不贵。18万6，
18万6啊，
是存金的，那当然了，99.9999%，
那不行，你看看，
拿过来一瞅，沉甸甸的，真是赤金。一合计，哼，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啊，我把这点血本我全打上，他真给买了。买完之后守着这金八仙，张宗昌就哭了，心疼的，媳妇这把我送上去，不知道能得到什么报答，这要是什么也没有，我就得跳楼自杀。